今天继续跟各位分享的是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的一开始的第一段，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喂饱四千人。这里是耶稣向外邦人施恩典的第三件事。上一回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两件事呢，是他医治了一个外邦妇人小女儿被鬼附的病。第二个呢，是医治了一个聋哑的病人。第三次的恩典呢，就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第八章一到十节的喂饱四千人。我们知道喂饱四千人这件神迹呢，在马太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可是在路加跟约翰呢就没有记载。在马可福音呢，是记载了这次的喂饱四千人，有人说呢，会不会是跟上次第六章的喂饱五千人是同一个事件呢？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呢，它是没有记载事情记载两次的这个习惯，马太福音比较有。所以马可福音呢，这次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次事情的地点跟上次第六章的那个地点是不一样的。这次呢是在加利利湖东边，上次呢是在西边。那上次呢这些人呢跟耶稣在一起还是在同一天，在一天当中。这一次呢，是这三天里面的这些人呢，因为耶稣怜悯他们，跟他同在哈，已经三天了。这个同在了，在原文的这个希腊文字，它的意思呢，就是留在跟耶稣在一起，紧跟着耶稣在一起。这表示呢，这些人是什么？有意要跟耶稣在一起的。所以他们是有预备而来的啊，跟着耶稣呢已经是三天了。那耶稣同样的对他们呢动了慈怜的心，因为什么样呢？三天了，他们所带来的食物预备的食物也都吃光了嘛，对吧哈？所以呢，耶稣说，如果我打发他们饿着回去呢，他们在路上一定就很困乏疲倦，因为他们有很多人是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的哈。那门徒怎么说哈？门徒呢就知道说耶稣又要去喂他们了啊。那门徒呢回答呢又是非常的直接啊，他们就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够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这里不一样，加利利湖的东岸哈，它比较陡峭，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哈，耶稣啊不让他们立刻回去啊，因为路非常的难走啊，而且加利利湖东岸这一带啊，那个村镇啊也比较少。那因此呢，门徒啊也非常的纳闷哈啊，所以他们呢就反问耶稣说，在这个荒郊野地哪里有饼哈，叫这些人吃饱呢？这耶稣呢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有多少饼哈？他们就说有七个饼。那耶稣呢就叫他们就众人哈坐在地上。所以这一次呢，是耶稣自己直接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没有叫他们一帮一帮一排一排的啊，五十个人什么一百个人坐。对外邦人来讲哈，他们不像以前的以色列人有那个在旷野的经验嘛哈，所以在这里呢就跟上次是不一样的啊，并且呢也有鱼哈，这次呢是有几条小鱼，耶稣也就祝了福哈，就摆在众人的面前。那不过呢，这次他都是叫什么门徒也去分食物。这个神迹呢跟上次同样的呢，都是有门徒呢跟耶稣一起同工。当门徒愿意顺服耶稣的时候，虽然他们心里不明白，心里还在怀疑，心里在反抗，但是呢他们勉强自己顺服老师，顺服耶稣的指导的时候呢，神迹就发生了。众人都吃，而且吃饱了，剩下的零碎也有多少，也有七筐子，人数呢有四千。在这里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恩泽真的是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他的恩典临到所有有需要的人。你对四千个人来讲，这一点食物都是非常的少，但是呢经过耶稣的祝谢，拿起祝谢拨开传递以后呢，就能够供应这么多人需要。在这一次的神迹里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呢，他是像耶和华神在旷野喂饱以色列人的那样的，有的全能的神一样的能力哈，能够喂饱所有外邦的人。 它这个七个筐子呢，是不是比以前的十二个篮要少得多呢？不一定。这个筐子啊，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五节呢，是有人把保罗啊从那个城墙上用这个筐子就把它掉下去了，所以这个筐啊可以做一个人的哈，那么大的筐子。所以七跟十二呢，倒是一个完全数，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是代表呢主的恩典是怎么样，非常的完全，非常的丰盛。以后呢，耶稣呢就打发这些众人就离开，然后呢他就跟门徒呢一起坐船呢来到了这个大马努他的境内哈。那大马努他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三十九节呢是叫做马加丹。那到底这是两个地方吗？其实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马加丹，它是在加利利湖的西岸，也就在提比流城北边大概三英里的地方，那大概是位在现在的阿尔贝尔啊这个山。啊，这个好，这个山呐、啊，好像那个墙一样的墙壁一样的那个山崖的山脚下，这个和这个大马努他哈，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根的这个墙哈，它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说呢，马加丹呢、啊，可能就是大马努滩哈。第八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就是有关于法利赛人的不信耶稣啊，他们还不相信耶稣的全能。所以他们就要求耶稣呢，从天上面显上一个神，显出一个神迹来给他看。这里的神迹的原文叫做 Semeon，Semeon 的意思就是凭据、凭证、记号、征兆的意思。其实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他们用的神迹啊，一般耶稣叫他行神迹、行异能啊，这个原文的希腊文呢、啊，都是叫做 Dunamis， 很少用 Semeon。可是这里呢，作者说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啊，从天上显一个 Semeon 给他们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求耶稣显一个神迹，证明他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什么那个弥赛亚。可是法利赛人他们所要等候的弥赛亚是什么样的弥赛亚呢？是一个政治型的、君王型的、得胜型的弥赛亚。耶稣来的第一次的他的弥赛亚的任务是什么？是仆人式的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是跟法利赛人的要求是不同的。耶稣已经做了这么多的神迹，有这么大的全能，这只有神的能力才能，也已经能够展示他的全能是来自于神。法利赛人呢，要盘问耶稣，这个盘问啊，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辩论、质问的意思。他们是存着一个什么试探耶稣的心，如果是正面的意思就是测试考验，但是如果是负面的意思呢，就是要怎么样试探，试探意思就是叫人怎么样跌倒，就好像撒旦啊，那时候要试探耶稣是希望耶稣不顺服神的旨意，对不对？那耶稣呢并没有听撒旦的话，这是法利赛人，他也是要来试探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显出那个神迹来，而且呢是要比神的时间要早，来证明他是怎么样，他是他们所要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呢他们要这样做呢，并不是要来相信耶稣，而是要来定耶稣的罪。所以耶稣就心里深深的叹息，这个心里在原文是灵里的意思，深深叹息是为什么叹息呢？他对法利赛人这样的不信任，他这样的敌意呢，觉得非常的难过，这个叹息呢是非常难过的意思。他是说这个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这世代的人呢，就是悖逆耶稣的。在马太福音那里平行经文呢是说呢，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没有任何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个在马可福音呢，却耶稣非常直截了当，而且非常慎重地告诉他们，因为他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这个实在是在马可福音第二次作者这么说，耶稣呢就说这是耶和华神才用这样子的口气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哈，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这世代在这里出现两次，然后耶稣就离开他们，就坐船呢，就往海的另外一边去了。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到另外一件事情，14节到21节，有关于门徒的眼瞎。这里我们再看一次，门徒们有没有比法利赛人高明一点呢？ 作者告诉我们，显然他们没有。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啊，在船上的时候，他们忘了带饼，他们只有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可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啊，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你知道防备法利赛人跟西律啊，在政治理念上这个方面呢，是我截然不同的。以前我们在第三章我们已经讲过，可是在第三章的时候，那时候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就联合起来，就想要怎么样，要除掉耶稣，对不对？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嘛。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特别要警告门徒呢，要防备法利赛人跟西律的笑。那这个笑到底是指什么呢？辱骂啊，这个辱骂希腊文的这个笑，在旧约的时候呢，它的意思呢常常是负面的那个笑啊，它是在比如说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呢要吃无酵饼七天呢，在逾越节第一天的时候，就要把家里面所有有关于笑都要除掉因为笑呢是代表罪，所以呢不能够有笑的存在。那这个笑呢，事实上在新约里面呢，除了这个有负面的意思以外，它也可以有正面的意思，它有这个穿透的能力。但是呢，它负面的意思呢，就是代表这个邪恶的影响力、罪的影响力。这里呢，西律跟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笑到底是指什么呢？法利赛人就不信耶稣，要他从天上显个神迹嘛西律党人也不信耶稣，因为他们是支持西律安提帕的嘛。那这里呢，就是耶稣要警告他们，就是要防备他们像他们那样的不信跟抵挡。那这里呢，他们就彼此议论，彼此议论这里的原文就是大家有辩论的意思有不同意见的意思，就表示门徒听不懂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们就起了不同的争辩。那他们就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呢对，耶稣就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这个不醒悟不明白在原文是现在式，现在式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持续的，你们到现在你们都还不了解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撒种比喻的硬土一样你们的心田还是这么硬好像法利赛人一样那么愚顽那么无知那么还是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说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还在担心什么没有饼，他们已经经历过耶稣两次喂饱神迹的事情如果他们只有一个饼，他们现在跟耶稣一起一共只有13个人，怎么会吃不饱呢？但是我们要知道，门徒也很可能是因为怎么样，耶稣一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耶稣曾经讲过，他是为了是什么？为了传道，他不是为了要来行神迹的。所以门徒跟耶稣在一起了一阵子，他们大概也不敢轻易的叫耶稣行神迹嘛，对不对？门徒错误的认知，不完全的认识耶稣，也就把耶稣的话就没有听明白，也不认识耶稣完全的身份，他是大能的神子，他是主的到来。所以耶稣呢就说，你们还是这么愚顽吗？你们还是这么刚硬吗？那耶稣说先前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零碎有多少啊？他们说12个。那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有多少筐啊？他们说有七个筐。那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呢，我们从这里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说，门徒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的身份跟他的工作。再来第三个事件呢，就谈到呢，这个第八章第22节到26节，有关于吐唾沫治好瞎子的事件。他们就来到了伯赛大。我们知道这个伯赛大是在加利利湖的东北角，它是属于腓力这个分封王所管辖的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渔港，是当时呢奥古斯都他用他的女儿朱丽叶 Julia 这个名字呢来命名的。而且耶稣呢有三个门徒呢都是来自于这个伯赛大如果你知道腓力、彼得、安德烈都是来自于伯赛大那这里呢就有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这里呢这个耶稣医这个瞎子呢就很特别，有发生三件特别的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领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领到村外去，他不希望人家打扰。那第二个呢，他就是用唾沫来抹在他的身上，而问他问题，你看见了什么？然后第三个特点是什么？不是一次就医治成功，第一次的医治只是部分的恢复，要一两次才完全的恢复。 而且马可用的这个动词哈，它非常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哈。如果你看到这个第八章第二十五节，它用了三个动词。第一个呢是用这个 diablepo， 是定睛一看。啊，第二次他在摸这个人的眼睛的时候，这个人就定睛一看。这个定睛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他张大眼睛，他也可以叫做看得很清楚。所以有的译本就是说他看得清楚了。第二个呢动词呢就是 apokathistano 的过去式，就表示它恢复了，它复原了。它这次呢就在形容说呢，它可以恢复到原来它眼睛好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哈。然后第三个动词呢，它是讲说 amblepo 的不完成式，就是说它看得清清楚楚了。这马可这边呢还加上了一个叫做 hapanta， 就是一切都看得清楚了。那为什么这个神迹要这么复杂哈？可能的意思呢，就是也是预表门徒的心里的愚顽啊。耶稣呢，一定会要一步一步的用各样的方法呢，来使门徒对他的认识呢，能够完全的明白。其实门徒呢，对耶稣的身份以及他的事工，真正的明白是要在什么时候呢？是要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在使徒行传的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说门徒终究最后呢还是对耶稣的身份跟他的工作呢有了完全的了解。这次呢也像以前一样，耶稣呢就叫这个人呢瞎眼的呢看见了以后呢，就叫他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这个马可呢用这些医治聋子啦、哑巴啦、瞎眼啦，一方面也是要影射到什么，以赛亚书第35章第5到第6节那边有讲到，神在末后的时候呢，他要兴起他的作为，要医治他的百姓，让瞎眼的得看见，让聋子能够听见，让哑巴能够怎么样说话，让一切的忧愁叹息都要过去。这个是耶稣呢在他行神迹的时候呢，这样子的预言呢就得到了成就，也让门徒也让读者能够再一次的思念并且想起耶稣他是耶和华神自己的到来，是神的能力又再一次的临到他的百姓，来医治他的百姓，来恢复他的百姓，并且跟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在27到30节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呢，耶稣自己要问他的学生，经过这么多的教导，这么多的神迹，到底你们认为我是谁呢？所以耶稣呢，就把这些门徒呢，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你知道该撒利亚菲利比呢，它是在黑门山山脚下的一个城市，它是约旦河主要的发源地。在20 BC 的时候，罗马皇帝就把这个地方送给了西律大帝。西律死了以后，这个地区呢就归这个分封王腓力呢所管。腓力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就更加的就美化建造，然后用该撒跟自己的名字给他命名呢，所以叫该撒利亚腓力比。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一个外邦城市。可是呢，耶稣把门徒带往这里来是干什么呢？这个地方大都市里面通常都有帝王庙哈，外邦人呢常常呢都是尊罗马的皇帝呢是好像神明一样，但是耶稣要他们想，在以罗马该撒皇帝为神的这个外邦大城市，你们认为我是谁呢？到底谁是真正的神，谁是真正的主呢？这时候呢，有人说是什么，他是施洗约翰，第二个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先知里一位，但是彼得说他是基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彼得说对了，但是彼得真正的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吗？我们想我们对这样的答案都有共识，就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明白。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叫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